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这星期我们的东方故事集锦系列继续来听二十四孝，今天是十三集，要来听的是弃官寻母，意思就是放弃做官的机会，为了寻找失去音讯的母亲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二十四孝十三集，弃官寻母。
宋，朱寿昌，年七岁，生母刘氏为嫡母所度，父出嫁，母子不相见者五十年。神宗朝，弃官入秦，与家人绝，为不寻见母，誓不复还。后行至同州得知，使母已七十有余。
七岁离生母，身伤五十年，一朝相见后，喜气动黄天。
神宗在位的时候，有一位名叫朱寿昌的大官，不知道为什么官做得好好的，却突然辞去职位。原来朱寿昌的母亲在他幼年时离开了朱家，朱寿昌决定放弃身边的一切，一定要找到母亲。为什么朱寿昌的母亲会离开他呢？事情是这样的。从前我国的社会形态，平民百姓娶妻纳妾是非常平常的事。朱寿昌的母亲并不是父亲的正室，而是偏房。正室就是明媒正娶的第一任妻子，而偏房又称侧室，就是再娶的妾，身份地位不如正妻。朱父的正室，也就是朱寿昌的嫡母，是个心胸狭窄、很爱嫉妒的女人。朱寿昌七岁那年，有一天，
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最心爱的玉镯子不见了，大家快帮我找找看啊。
朱寿昌的父亲问，
哎呀，好端端的怎么会不见呢？莫非家里遭了小偷啊？
家里不像有小偷来过的样子啊，我看啊，八成是内贼。
说完还瞟了一眼朱寿昌的生母。
先到处仔细找找看再说吧。
一家人开始分头去找，结果嫡母的玉镯子竟然在朱寿昌生母的房间里被找到了。这一切其实是嫡母自己刻意事先安排。
老爷，想不到他竟敢做这种败坏门风的事，朱家可容不得他呀。
嫡母早就趁着朱寿昌的母亲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把东西藏在他的房里，故意栽赃，来达到他赶走朱寿昌生母的目的。朱寿昌的母亲百口莫辩，多年来他一直忍受这样的欺凌，满腹委屈，如今他再也不想忍受这样的生活，趁此离开朱家。朱寿昌抱着母亲哭着说，
求求你不要走嘛，留下来好不好？
他的母亲也是泪流满面，哽咽地说：
阿长官，娘也舍不得你啊，可是你真的不能跟娘一道走，这里的日子娘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老天爷如果同情咱们母子俩，或许将来会有再见面的一天。
娘，娘，娘！
小小年纪就历经这样的离别伤痛，让朱寿昌比其他孩子更加成熟内敛，积极进取。他常常提醒自己，一定要努力读书，将来有成就，再把娘找回来。朱寿昌长大后果然功成名就，从乡试到殿试一帆风顺，当官之后公正廉明，受到百姓爱戴。后来朱寿昌也娶妻生子，等到孩子们长大成年，各自立业为家，他心里想，
该尽的责任已了，是我开始去找娘的时候了。
于是他向朝廷辞去官职，当时他已经57岁，和母亲分别50年之久。朱寿昌回到陕西老家，安顿好妻子的生活，就准备动身寻墓。他以坚定的口气告别家人说：
我生平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我的母亲。现在我终于可以放下一切，专心地去找她了。假如一直没找到，我就永远不会回来。
他走过乡村，走过城镇，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厌其详描述母亲的长相特征，即使打听的结果令人失望，他也不灰心。旅途上的奔走劳累也动摇不了他找到母亲的毅力和决心。当朱寿昌走到陕西省大荔县的时候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他朝思暮想，日夜期盼的母亲出现在他面前，母子相认恍如隔世，两个人都激动得抱头痛哭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哎呀，
娘，我找你好久啊。
好好好，
娘，孩儿不孝，这几十年来让您在外头受苦了。
哎呀，
朱寿昌心情平静之后，很内疚地对母亲这么说。而他的生母这时候已经有70多岁的高龄，摇摇头回答说：
这都是娘的命啊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娘在嫁之后还是一直惦记着你，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，娘真的好高兴啊。
他把母亲接回家后，尽其所能的服侍照顾，让母亲愉快地安享晚年。朱寿昌真的很不容易哦，虽然他当了大官，但是他知道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，希望我们也能学会做出真正重要的选择哦。明天再继续来听24孝的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。